等房门关闭，保镖的都躲开了。谭嗣同二次要走，就见这女子飘飘万福，陪着笑脸儿。谭公子，您请坐，我妈妈说了，让我陪伴您，您可千万别走，你要一走，这钱我要挣不下来，我非挨打不可。谭嗣同仔细看看，就见这女人乐之中含着悲，眼圈一红，眼泪掉下来。谭公子可没见过这个，真是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呀。他抱着好奇心一问，说你叫什么名儿？
我叫陈义红。
哦，陈义红，你挺好个姑娘，怎么落到这里边？陈义红哭着把身世讲了一遍。别的事儿谭嗣同不讲的奇怪，有一件事使他吃了一惊，闹了半天这陈义红他爷爷就是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。
哎呀，
对于太平天国这些王子，特别是陈玉成，谭嗣同是非常崇敬的，说什么他也没想到，赫赫有名的英王，他的后人居然落到这步田地。经过陈义红这一说，他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被人家拍卖到这里头的，现在父母亲人都不在了，挨打受气呀、啊！他要挣不出钱来，那女掌柜的就能把他打死。听说谭公子是有名的，这第一次叫他出来接客，谭嗣同马上把脸往下一沉，义红姑娘，我谭某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不敢说我为人一步俩脚印，这种苟且之事我是一向反对的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一定给你钱就得了。这义红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人，哭同就跪下了，谭公子，我求您一件事。你说吧，别哭。我现在深入到虎口之中，想跑也跑不了，我求公子伸出手来，能不能把我赎出去？只要公子大恩大德能把我救走，我愿意一辈子在公子身边伺候您到白头到老。哎，姑娘，我有夫人，用不着你这个好心，但是你要叫我救你还可以办，你别着急，我想方设法把你花钱赎出去就是了。我谢谢公子。这义红一个劲儿磕头。正这时候，张丽人从那屋过来了，他看了看，夫人，这丫头怎么样？
丽人呐，方才我已经答应了，准备花钱把她赎出去。
哎呀，行啊，哈哈哈哈。就凭这小模样要伺候福生兄，这也是一辈子的艳福。谭嗣同不便向他多解释，这时候那掌柜的排摆宴宴给他们几个人接风，谭嗣同低头正想着准备用什么办法把这义红给救走，得花多少钱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院里头有点特殊的响动，不许动！哎，不是，等，啪！门开，从外边一闪身，进了一个人。
谭嗣同和张丽人抬头这么一看，从门外进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但是这个老头与众不同，身高足有六尺挂零啊。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辈，长得是膀大腰粗。
看这岁数，60岁挂零了，满脑袋花白头发，剪子骨的小辫，面如古月，多少还长了一层疙瘩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两道大刷子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。耳 目如电，是闪闪放光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，往身上一看，穿着一身海苍蓝的裤褂，腰里系着搭子，下面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千层底十大帮大撒鞋，使人最显眼的左肋之下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刀，这把刀足有四寸多宽，黑鲨鱼皮的刀鞘，黄铜的刀盘，大红色的刀穗头，摇摇晃晃，闪闪放光。这个老者稳如泰山，形如煞神，往屋里这么一走，屋里是鸦雀无声。那公子张立人经的多，见的广，他一看这形势有点不对，准知这老头有点来历。开始他有点吃惊，但后又想到自己是堂堂的少帅，门口又那么多保镖的，我怕什么？张立人故作镇定，赶紧站起来。老头儿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你就闯到屋里来了？你还懂不懂这点礼貌？还不推出去？见那个老者微微一笑，张公子，何必呢？都是跑江湖的人，干什么口出不逊呢？老夫有一事要求见公子，必须当面说明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，老头，有话我犯不上跟你讲。我门口有人，来呀，来呀！张立人叫那些保镖的，老头一摆手，少帅，叫也没用了。可惜你那些保镖都是酒囊饭袋、压马的肉墩，见着老妇之后，一个个躲躲闪闪，早他娘的跑了。啊！张立人就知道不好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谭嗣同站起来，过来把老头给拦住，躬身施礼：“老人家，晚生这厢有礼了。”老头看看谭嗣同，哦，还礼还礼，阁下您是？在下姓谭，双名嗣同，我是湖南人，我爹是湖北巡抚谭进群。哦，谭公子，谭少帅，失敬失敬。既然两位公子都在，老朽这个事儿就更好办得多喽。谭嗣同搬了把椅子，让这老头坐着，又打量打量，突然想起点事儿来：老人家，如果我谭嗣同认得不错，您是不是江湖上的老英雄大刀王五爷？哎呦，谭公子，您还知道我？不错，正是老朽。张立人在旁边一听，哦，这就是著名的大刀王五。这阵他有点后怕，要在当时讲起这个人来，在北京颇有名气，除了京城，在河北省的北部，不说家喻户晓，也差不多少。这个大刀王五说法不一，有的说他是保定人士，他父亲和他祖父就是保镖护院的出身，祖传的武术最拿手的就是铁砂掌和连环腿，还有这把大刀，他们家的陆河刀威震北省，独一无二。王五呢，从他爷爷跟他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功夫，等到他这辈上过得家业凋零，生活十分困难。王五出身在下层人民，深知老百姓的疾苦，从年轻的时候起，他就杀富济贫，专管人间的不平，所以铸剑他这名字就创出来了。 他老使这把刀，所以人给他送了外号叫大刀王五。但是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这个人人品非常正，但是有钱的人怕他，穷人拥护他。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来到义红院来找张立人。谭嗣同一问，果然是他，不敢得罪啊，老英雄，但不知道找我们有什么事情。
哎呀，二位啊，实不相瞒呐，咱们国家是什么样子，你们二位最清楚。别看你们花天酒地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可是穷苦的老百姓饿死了多少，连锅都揭不开呀。就拿老朽我的家乡来说，现在穷人实在是太多，我打算开一座粥厂，施舍一些粮米，怎奈手头空虚，没有那个力量。听说张公子有小财神之称，今天没别的，打算跟张公子借俩钱花花。张立人一听，这绑票，这是心里明白，嘴不敢那么说。
哎，你打算借多钱？
多了不用，3200银足够了。
喂，
他还想犟嘴，谭嗣同对他一使眼色，那意思你犟什么？你看今天这场合不借也不行了。
老人家，钱的数目也不算太大，不过我们哥们出来玩，身边没带着这么些钱，您看怎么办呢？
哎，我知道，谁出门也不会带这么多的银子，但是张公子在前门外玉城银号有大量的存款呐，据老朽知道，光白银就158000两，拿出3500的根本不算个什么。那么就请二位公子麻烦一趟，跟我到银号去提款吧。怎么样？
张立人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这老东西啊，我在银号存多少钱他都知道得这么清楚，哎呦，这可太危险了。他心噔噔噔噔噔直跳。谭嗣同那人多聪明，笑着站起来，张兄，要那么的，我们跟老人家走一趟。
啊，好好好好，回来再吃。
到了义红院门前一看，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，你别看都穿着便衣，大概身里头都带着家伙。门前还停着一辆骡车，大刀王五用手一指，二位委屈点，先坐我这辆车啊。
好好好，
二公子进了骡车，再看有人给王五牵了一匹大黑骡子，他飞身上了骡子，在头前引路，十几个彪形大汉左右跟着，一直赶奔前门。等到了前门，张立人存款的银号车子停住了，热了，王五从骡子上跳下，打开车帘，让张立人谭嗣同下来。二公子，跟我往里走吧，不过咱把话说清楚，你们要报告老朽也不怕，你们自管跟官府打招呼，哪里哪里，老英雄不要过意。但是谭嗣同就偷着告诉张立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就3000两银子吗，包到我身上，干脆顺顺当当给人家拿出去。再说老头说了，开粥厂这也是好事。张立人没办法，到了银号见着掌柜的打了招呼，提了3200银。他们把事办完，等到了门前，王五一抱拳，多谢二公子的帮助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哈哈哈哈，再见再见。谭嗣同机灵一动，想起件事儿，把王五的手抓住，老人家，这不算个什么，往后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自管找我谭嗣同，我是尽力而为。谭公子，咱们一见如故，我就看出你是交朋友的人了，
跟那些纨绔子弟有根本的不同。老英雄又讲了，我还有一事拜托，不知你能不能给帮帮忙。
可以啊，公子你就吩咐吧。
哎，方才我在义春院遇上了年轻的女孩子，叫陈义红。实不相瞒，她乃想当初堂堂的英王陈玉成的孙女，后来流落到姚昌妓院，十分的可怜。我打算把她救出去，一则没有什么办法，二一则我的事情也比较多。老英雄既然替天下人管不平之事，能不能帮着把这孩子给救出来，我必有重谢。
妥了，康公子，咱一言为定，把这孩子交给我了。你放心吧，过个三天五日你就能凭着信。说完了，拱手告别，大刀王五领着人走了。张丽人一直瞅他们走远了，这精神头才上来。
呸！
我福生啊，就是你拦着，你要不拦着，我一句话把官府的人叫来，马上把他抓起来。像这种人，不是绞刑也得斩首。欺负别人咱不管，欺负咱哥们逃上来，你说那三千两银子花的，倒霉不倒霉？谭嗣同就解劝丽人兄，你呀还得算捡个便宜，这都是江湖豪杰，身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，要瞪瞪眼睛，你吃饭的脑袋还保得住？对，这可也有理，花三千两银子消灾免祸啊！哎呀，看这样出门还真得注点意呢。
丽人兄，这钱不能让你花，等回去之后我把这笔款筹齐了算我包下了。
哎，那什么话，咱们弟兄还分彼此吗？你的我的不都一样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
边说边走，他们就回到义春院。张立人怒气冲冲，先把那些镖师给找来了，见着面这顿臭骂呀，说平常你们杀七个宰八个，一百二十个不含糊，南山打过虎，北山踢过狼，怎么遇上事儿全傻了？你们方才都跑哪去了？说，这些人值得理屈。
少爷，咱那王五您是不知道，人家太厉害了，铁砂掌啊，那一掌要下去，脑袋飞成馅饼不可。所以你们他妈就跑了，我非把你们送到官府不可。
谭嗣同一看这何必呢，再三解劝，张立人这气儿才消了。然后呢，谭嗣同利用这机会偷偷地告诉陈义红，说我已经脱了人了，过几天可能把你救出妓院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陈义红是千恩万谢。这时候那女掌柜的又给排摆了一桌酒席给二公子压惊，张丽人吃什么也吃不出味来。
哎，算账算账，告辞告辞，
把账算了。他跟谭嗣同两个人这才坐车回家。上什么地方？就是张立人在北京的住宅。现在谭嗣同没地方住，也住在他这儿。张立人回去了，这牢骚还没完呢。没想到这几年北京也乱套了，在皇上的脚跟底下居然还出现绑票的，这算什么地方？还不如在湖南待着呢。谭嗣同呢，没工夫劝他，回到自个儿那屋把东西归着归着。正这时候，老家人谭福从外边进来，
公子，刚才您不在，有人请您前去赴宴。
谁呀？这有名帖。谭嗣同拿过来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名震四海的康有为，下面落着款，在粤东会馆要便宴请谭嗣同。谭嗣同过来跟张立人一商议，咱哥俩一块儿去。张立人把脑袋晃得跟梆梆鼓一样，不，这行的会我根本就不累参加，管他康有为为不为的，你去吧，我在家等着。
张立人不去，谭嗣同只好自己起身，他就带着罗英赶奔粤东会馆。等进了正厅一看，今天真是盛酒如云，凡是比较有名气的人都在场。主持这个宴席的有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还有四读学士文廷式、吏部右四郎王明鸾、工部右四郎常林，另外在座的还有个外国人。相见之下彼此通报姓名，一介绍这个外国人，他是英国的传教士，叫里皮摩泰。谭嗣同没少读他的著作，这个人颇有名气，有名的中国通啊，对他十分尊敬。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康有为首先致辞，对谭嗣同这次能来自北京表示热烈欢迎。今天请他吃饭的目的，一个是给他接风，二一个要求谭嗣同加入强学会。谭嗣同慨然应允，把名字也签上了。在这酒席宴前，众人谈论到时局，无不悲愤满怀啊，痛感这朝廷的黑暗，政策必须改革不可。强学会的宗旨要推行新政，主持国家的维新。大家彼此畅谈，毫无顾忌。后来谭嗣同就提出来说，我们这些人组织强学会，没有有力的支持，这事不好办。康有为告诉他说，现在我们从钱上不困难，各地督府大员纷纷给我们寄款，李鸿章还捐献了5000两银子，被我们给顶回去了。他是个卖国贼，他的钱带腥味，我们不能收。余者的创办刊物所有的经费我们都赋予。文廷式提出来说，我经常在皇上的周围，你们众位能不给皇上再上一份书，我亲自交给光绪皇帝，皇上要支持，咱们这事就好办了。所以由康有为起草，又给皇上写了份上皇帝书，交给文廷式。等离散席的时候，文廷式表示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肯定把这交给皇上，你们就听喜信儿吧。所以这样，谭嗣同也没离开北京专候这个消息。咱们单表文廷式，到了第二天更换朝服，这才要面见光绪，献维新变法的国策。